写作最大的目的，你可以从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节看见，他说：“我有几句话要劝勉你们。”那这个是这个啊、这篇是非常非常长的一篇。这个那个新约哈，总共是4948个字。它是我的意思说，那个数字是按照希伯来文算的哈。但是最主要的我想这是写作的目的哈，并不能显现出我们刚才所说，因为如果真的要劝勉一个冷淡的基督徒，我想再多的字也没有办法把它形容哈。所以它的特征哈，这是一封信，这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哈。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是一篇讲章，对不对？好，所以是分两部分哈，所以有可能是一篇专论啊。它是井井有条，非常严谨，学术性的演绎，阐述非常非常漂亮。所以我们讲说希伯来书啊，为什么我们说作者不详？但是有些人却说作者是保罗。我说以前的哈，现在没有人敢说这个作者是保罗。最中间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希伯来书它里面，它用希腊文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他的这种文学的辞藻结构各方面哈，远远超过保罗其他的书信，啊，远远的超过。我等一下跟你讲，我们下一节课我们会讲结构的时候，你会讲说哇，这个人真是会写，真是会写，啊。但是如果没有把你把这些结构慢慢的把它挑出来的话，你没有办法看到它里面那个希腊文他写的这种美丽的这种文章，好不好？所以这也是一篇解经的文章哈，因为它引用很多旧约诗篇里面的话，也有一些以赛亚书的事情。但是大家也要记得哈，为什么我刚刚讲？所以比方说考试我会问你说，为什么这篇不是保罗写的哈？刚刚讲说第一个，他说他的文词结构。希伯来文那个希腊文字汇远远超过这个保罗所写的其他书信。第二个就是说，这一篇啊，他引用的旧约通通是引用这个74译本，就 LXX 啊。所谓74译本，就是说他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啊。但是保罗在写他保罗书信的时候哈，他所引用的这个旧约哈，却是引用原文希伯来文的旧约，而不是引用74译本的。因为74译本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中间有一点点他把它修改，有一些出入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如果是保罗写的话，保罗一向都是引用希伯来文的旧约。但是希伯来书这个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他却是引用希腊文的旧约，就是74译本，好不好？好，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哈，所以这是第三点在这个地方哈。那这也是劝勉哈，作者详细说明这种这个我想我就不再读了，好不好？那这也是一篇讲章，我们刚才讲说讲论其实也可以是一篇讲章啊。我们上礼拜也讲过啊，这是针对某一些会众，也有可能针对每一个特定的一个群，一个族群这个怎么讲？一堆人写的，好不好？这是它的内容特征。它的结构最主要是说，它要劝勉这些信心倒退的这些这个希伯来人，因为当时在初代教会信主的在这个时候很少外邦人，都是这个。犹太人信主，好不好？都是犹太人信主哈，所以他要劝勉他们，你不要再回去了，这样子哈。好，那中间至少有五个很明显的劝勉部分哈。这个哈，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考题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希伯来书在哪个地方有劝勉的，在哪一个 section 哈啊？考试的时候是 open book 哈。不 ，open book 就是说你可以带圣经，但是你要把这个第几章第几节到第几章第几节是讲第一个劝勉，第二个劝勉，这五个劝勉你要写下来。我等一下会稍微讲这五个劝勉里面的内容哈。那它每一个部分大多以这种所以来做开始。那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上个礼拜我们讲 let 跟 lest， 对不对？OK 如果你要回去看的话哈，就是说一个是什么讲消极性的什么 警告，另外一个是什么？积极性的劝勉，对不对？啊 ，less 是消极性的警告 ，let 是积极性，让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是大部分都可以啊、你可以在这个五个劝勉的当中去找很多很多这个一组一组，我上次讲过 ，let 跟 less 的是一个双胞胎这样子，警告性的啊、消极性的警告跟积极性的劝勉是一组的哈。在希伯来书，你看他，所以我跟你讲说，他写这样子是非常的美了，好、啊，他这个作者写的非常漂亮啊、作者不时在劝勉 ，OK， 好，他要让他们坚持到底。那内容的结构，我们今天第啊、其实最主要我会跟大家讲结构的事情。不过啊、现在讲结构大概啊、就是简单的先过去，我等一下把这个拉起来了哈。所以这个地方有八个明显的解经哈，这个我到时候再那个哈啊，有一个旧约的解经经文，有七个连锁性的哈，这个也到时候你可能经文把它写下来就好了哈。啊，这些都是啊、比较在啊、这个新约结构文法上面，我们做一个传道人，我们必须要的，否则你以后啊、在啊、要讲道之前哈、啊，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解经啊。那诗篇第八篇哈、啊，是一个很啊、是成了希伯来书这个地方的注释经文哈。然后啊、第三章和第四章诗篇95篇出现了五次哈，也是主要的经文哈。所以诗篇对这个作者哈，他很喜欢引用哈。那诗篇第二篇啊、也是他拿来解经的哈，也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的主要经文。在第七章的时候，他引用了诗篇110篇跟创世纪14章啊做辩论的资料啊。然后第八九十的时候，他有讲到献祭，这是讲到这个旧约这个啊出埃及记啊或者是利未记他们上面所说的哈。所以这大部分都是作者他在旧约的啊引用旧约在希伯来书上面这些啊啊这些这个内容结构所引用的，好不好？那十一章他有讲很多信心的伟人，对不对？啊，他从亚伯拉罕一直讲这个摩西，是没啊。对，每一个都讲哈，讲好多信心的伟人哈，所以这个也是你看，所以可见说作者对这个啊、犹太人啊、的背景旧约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因为他这篇是写给什么犹太人信主的什么这些想离开的哈 ，OK 好，所以他必须要用很多很多旧约的哈，所以你有机会的话，可能你有机会也要去看一看啊旧约，因为我们可能讲到第八堂、第九堂的时候。会讲到啊、这个啊、像金灯台啊，像这个哈、啊、这个啊约柜啊，像当时摩西这个会幕的事情，好不好？那他所用的这个 keyword 啊、我们叫做啊、keyword 哈，他大部分都是讲是吧？啊，我现在把这个 keyword 哈、写下来哈，你也要很清楚的记得哈，这个啊、考试可能也会 cover 这些东西。比方说他讲儿子，他讲天使 ，OK， 他讲忠心哈。啊、他常常用的字啦啊 ,repeatable word, 就是重复出现的字，就是他的最主要的 keywords, 哈，钥匙字哈。然后他讲安息，讲了10次，安息安息安息，对不对啊？就是说他这些东西他一直讨论，讲了再讲，讲了再讲，意思说你看完这篇希伯来书，你回去你说哎怎么他一直都在讲这两个字哈，好、啊、这几个字哈。他讲祭司讲了4次，讲了在这个啊、祭司又在第七章讲了17次 ,OK? 然后他讲了什么约啊跟你所立的约讲了15次，献祭讲了18次，祭物讲了9次，哇这个实在是啊很多了，这些 keywords 你一定要记得哈，不过因为是你可以翻开圣经，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哪些是这些 keywords 哈，他讲信对不对，记不记得哈？他讲信，在希伯来书第11章，信心的伟人，他讲了20次哈。所以这个字哈，我想这里面最多的是什么？信，再来是什么？献祭，再来是约，再来是祭司，啊、祭司哦，祭司加起来就27次了哈。OK， 好，那它内容的结构，它有一个连接，前面后面它有一个连接哈。啊、这个连接的经文哈。常常出现在每一个段落的最后面，啊，你要记得我们的经文分段分章哈、啊，是后来才分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是什么啊？第几章第几节？第几章开始的时候变成是连接词，是在前一章的最后几个字哈，啊，这是它的连接词使用的方法哈、啊。 我现在大部分都是在跟你讲它里面所这个结构的问题哈。例如这个就你就不用抄哈，等一下你会有这些讲这些PowerPoint 这些东西哈。然后它的段落很六个明显的段落出现在希伯来书这里面哈。比方说这六个段落哈，不过这个无所谓哈，这个我不会给你问说这些段落是什么，因为每一个神学家、每一个解经家认为他的段落是不一样哈。OK， 不过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已经看过上礼拜看过序言的，对不对？序言说新约跟旧约的比较。OK， 那我们也看过七个基督身份的属性。不过上个礼拜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好像黑板上有写渐进式的。上礼拜我们讲到什么讲到第几章第几？上我们讲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讲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哈。上礼拜我们讲到一开始是什么？基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承受万有的儿子，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讲到什么？创造世界，托住万有。然后第三个讲到什么？基督是什么？跟世人之间的关系，他洁净了我们的罪，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所以第一个部分是经文是哪里？ 2B， 对不对？你要记下来 2B。然后第二个部分，基督跟创造之间的关系是在 2C 跟 3C， 对不对？然后他跟世人之间的关系是在第三节的D 跟 E， 好不好？你就先写下来，你回去你知道什么是 ABC 吗？每一个部分哈。我之所以会这么说，就是说他从基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讲到什么？讲到说基督跟创造世界的关系，然后再讲说基督跟什么世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哈，在我们经文上结构，这个叫做渐进式。所以比方说我如果问你说举个例子，那个希伯来书有哪些渐进式，这个就很好举的例子。因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先讲什么？基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好远好远好远。然后他讲基督跟创造的关系，就跟你比较近了。然后最后讲什么？基督跟你人的罪的关系。所以是什么？他从什么很远的地方拉到什么中间，然后拉到什么跟你很近的地方，这个叫做渐进式，好不好？那我们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什么叫做对比式，什么叫做这些比例式，什么叫做什么哈？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很会写这些东西哈，他写的东西的时候哈，虽然短短的一句话，但是他有很好的里面的内容结构，好不好？好，那天使跟上面的关系，所以第一章第四节是一个连接经节哈，第一章第四节哈，是一个连接的经文哈，所以我想我现在就不用去那个哈，我只是给你一个例子了，好不好？然后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十八节哈，我们等一下就要讲这个神儿子的超越性哈，神子跟天使这两个字是 keywords， 我们等一下会从第一章第五节讲到第二章十八节哈，这会。你不用抄，等一下我这个通通会给你们，好不好？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只是整理出来而已哈。所以解经劝勉，好不好？好，我知道我这个跟你 go through 一次以后，你下次就你拿回去才有机会记得哈。然后你可以看到说对不起哈，神儿子的超越性，神子跟天使中间之间的关系，好不好？我等一下会讲比较详细的内容，好不好？然后比方说对不起，我现在其实是要讲对不起啊，我现在跟你讲最主要是要讲连接词啦哈，我最主要是跟你连接，所以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十八节哈，连接词是在第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这个地方，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讲第二个阶段的话哈，它中心跟安息是一个 keywords 哈，那这些我就跳过去对不起。所以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是一个连接词，好不好？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耶稣超越的大祭司，从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最主要的你有没有 follow 我整理出来给你看的？就说每一个部分它有一个 keywords， 有一个什么 conjunction， 好不好？你看哈，你看 这个 section 它的 keyword 是什么？中心跟安息，对不对？那它的连接词呢？在14节到16节，有没有看到？14节到16节，好不好？那前面一个呢？如果你要再回去看的话，前面一个是什么？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18节这个部分哈，它的 keyword 是什么？神子跟天使，它重复出现好几次。然后它的连接词是哪里？第二章17节到18节。所以每一个部分它有每一个部分的 keywords， 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的 conjunction。你懂我要跟你分享的吗？哈，好，所以你这个你要记起来，这你要记起来，你要会去找，哈，你要会去找说，哦，你看它连接词，然后它开始准备讲下一个部分了，然后下一个部分它又重复什么东西，然后讲完了以后它又连接词是什么，然后下一个部分它又准备开始讲什么东西，好不好？好，这是它这个作者哈啊他的特别专长了哈，所以在第三个部分哈啊中心跟安息是 keywords， 对不对？那四章十四到十六是连接词，然后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二十节，他讲耶稣是超越的大祭司，祭司这个字是 keyword 讲了多少？17次，我们刚刚有讲过，对不对？好，你回去读了以后，你要整理起来哈，你自己变成你自己的哈。然后他的连接词是什么？第六章第二十节，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就不读了，我把这个讲过去，好不好？然后第七章，哈啊，我也忘记了第几个部分。第六个部分，第五个部分哈，他讲麦基洗德，对不对？然后第七章二十八节是连接词啊，这个的话，我想 keyword 就是祭司嘛哈，对不起，我没有打上去。然后再来更美的约跟更美的祭品哈，它出现的这个 keyword 就是重复出现，就是约啦、献祭啦、祭品这些字。然后它的什么？它的连接词是哪里？第十章三十九节是连接经文，好不好？好。对不起，我们今天啊、因为我先把这个讲过去哈，然后你自己去翻，因为我现在还在讲什么，讲大的那个picture， 图像给你看，好不好？我现在在讲大的图像啊，还没有进去讲到小的地方哈。然后11章第一节到12章29节，哈、啊，它都是在讲信心啊。我想这个啊最简单的哈、啊，信心的伟人，对不对？摩西的、亚伯拉罕这些啊，古代人的信心的见证，对不对？存心忍耐，奔跑前程。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它是它的什么连接经文，好不好？连接经节了，好吧？然后最后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它是在讲什么结束啊？那就结束了，好不好 ？OK， 好，这个是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啊，希伯来书的目的、特征还有结构哈，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花个二十分钟就给他讲过去了哈。这个。其实我们也讲过，我们上礼拜讲过他的 introduction 序言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上礼拜讲的，好不好？啊，我们这个是算是 review 了，好吧？讲起来不算什么了哈。OK， 你看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哈，好，我这是圣经经文哈，你不用重打哈。你看哈，如果你把它，这叫什么？Indent 就是中文叫怎么讲？就是你把它也不是浓缩，把它退一格哈。你看哈，上帝记在古时界的他众先知多方都是小玉列祖，对不对？啊，然后就在末世，我的意思是说这一节跟这一节哈，还有这一节，我把它画出来哈。你看同一个线呢、啊，有没有看到？它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这是什么？同一个 level， 同一个层次的，好像在剥洋葱一样哈。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作者就已经写的这个样子了。那我们看我们的圣经上面，我们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全部给你列出来嘛，你就看不出来。但是你给他抽丝剥茧哈，他最里面精华是哪一句？对，它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哎，要解释这个的时候，它外面还一层洋葱，叫做什么？他曾借着他创造诸事，对不对？啊，诸世界， 然后在这个的跟他对等的是什么？他常用他的命令，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好像创造世界一样托住万有。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以找理由来承受万有的，他洗净万人的罪。然后在这末世，就是说，好，我只是把这样子的结构，把它好像洋葱这样子把它拆开来，然后一层一层，里面它是一层一层的了。其实它里面哈。只有四节，好像在开场白引言这样子，他就有写这么漂亮哈、啊，结构就很漂亮哈、啊。所以我说修这门课哈、你会学到很多哈、啊，这个解经啊，还有圣经上面的经文结构啦，这些很多这个不是那种 theology， 不是神学，但是却是在圣经里面的架构里面，你可以。完了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好多种 pattern， 你以后可以去用。等一下，我等一下讲到 A B A A B A B A A A B A B B A 那个时候，你会发觉说，哇，这个作者实在是很厉害，好不好？
这种方法结构分析法是属于哪一种的解经法？
啊，
就是跟他当时希伯来文的那个修辞学有关。
你说啊，希腊文呐、啊，当时跟着希腊文。不过啊，四福音也有一些啦，但是不是那么的明显了，好不好？那详细的部分我等一下再来讲一部分。我们至少你现在知道有一个希伯来文啊，希伯来书有一个渐进式的，你现在会了吧？我如果问你什么叫做渐进式的，你就知道什么，对不对？先讲他跟我儿子，对不对？跟天父子一样，然后讲说他跟创造，哦，那我就摸得着了。你跟他讲说神跟你天父跟儿子的关系，你说哦，好远了，好远了。你连看都还没看到啊！他跟你讲说，那跟你创造世界，你就说哦，已经拉近了。然后最后说跟你的罪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这是渐进式的，也算是高潮式的，好吧？好，那你现在至少记一个式了哈，下一个式我再来慢慢告诉你哈。OK， 好不好？啊，因为我现在讲的话，我要把这个拉起来来黑板上画，那又回来就好不好？让我把这个全部讲完，那我们把这个拉起来，好不好？好。Introduction 这个序言的介绍哈，从我们刚才所说哈，其实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啦，但是它却什么？我们再回头看哈，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是它什么一气呵成了？你有没有看到？啊，它一气呵成。等一下哈 ，OK， 所以我下一个我序言介绍的时候告诉你，第一句话就是说，圣经中哈。这个序言只是一个句子，但是它却是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啊，一气呵成。所以这个人实在是哈、啊，所以其实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本身就是可以说一个小结构，一本书这样子，好像从头到尾你可以把它单独拆出来了，啊，好像一个小结构这样子，啊 ，OK， 那啊，或者是一个这个。申言叫做一个鼓励的一个哈，像西班牙啊，这什么希腊文演讲式的或者修辞的哈，这是一个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神学家有人这么认为，我们只是把它收集起来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哈，有特别的话我会停下来告诉你，好不好？这个没什么特别的 ，OK， 好，这个的话哈，你看哈，我们上礼拜讲过，你看上帝晓谕古时列祖众先知，对不对？然后他拆开来，上帝晓谕末世我们，借着他的儿子，有没有看到？你看这个，所以我如果这一节给你的话，你要会拆，拆成这个样子。你看，它是叫做对比式的，有没有看到？啊，对不对？左边右边，上帝晓谕古时，这边是什么？末世，末世就是现在嘛，对不对？啊，然后借着列祖，对不对？啊。这个啊，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对不对？晓谕列祖，然后借着众先知晓谕我们，借着什么神的儿子，很对称啦。你不会说少一个了，你不会说左边少一个，右边少一个，他一定跟你讲，好像镜子这样子对称。啊，这个在就是说我们在做 这个神学生的时候，这种东西一定要学，要你出去以后哈，这些结构章文哈，经文哈，你以后看其他的这些解经书的话，你看了你就会很舒服啦，就是说，因为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好不好？啊，否则的话，就没办法。OK， 那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OK， 不像一般的这个开头的句子，反而像讲章的引言句子，它经过思考的。OK， 按照原文呢，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它不只是结构性的什么分开哈，它用两个拍来做这个句子的押韵呢。就是说它不是只有我刚刚讲的那个有没有左边右边拆开哈，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它两个字哈，它中间有押韵的，好像我们中国人写成语有押韵的，他去找那个字，特别找那种希腊文的字，好像写诗一样，好不好？所以原文的时候作者用两个拍来做这两个句子的押韵哈。那对不起，因为我们不是在上希腊文，所以我让你知道有押韵这回事就好了，好不好？而且还有很多经文都是用拍来做押韵的哈，例如第五章第一节跟十一节，这我不会考你们，因为你不用记那个拍，因为你要我最主要要你记那个字，但是因为你们都没学过这个希腊文，所以也就不用记那个字了，好不好？啊，这让你们知道有押韵就对了，好不好？啊，所以你看这个作者啊，有没有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他写的怎么样？很高羞耻，不过啊，让我们。会不会太枯燥啊？啊，我想不会太枯燥，因为至少以前你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事哈。啊，四福音没有这么写法了。保罗书信那个什么写给什么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啦，什么希伯来那个什么，好像书信这样子啊。这个是好像在写文章，是真的在写文章啊。所以我说他比那个保罗所写的还要怎么讲，还要棒啊。而且你看在这个十一章里面哈，十一章讲信心对不对，它里面有十八次用派来介绍十八个信心的事迹，每次讲到什么就 start with the 派这样子啊，所以这个 P 啦啊，这个希腊文的 P 这样子哈。OK， 所以它相对的结构写得非常美哈，还有押韵哈。多次多方这个我们就上次讲过了哈，在许多阶段哈，不同的时期哈。OK， 然后这个没关系，犹太人他们的历史各有时期啊，对他们讲起来多次多方他们了解，对我们讲起来多次多方就是四个字就跳过去了。因为对犹太人讲起来多次多方，他们经历什么？他们经历士师对不对？他们经历君王有没有？撒母耳，他们经历这个士师记，他们经历什么？他们这些通通经历过，所以他们知道说什么多次多方。那我们呢？我们不知道多次多方，但是我们只知道一次借着什么他的儿子小谕我们，对不对？所以可见希伯来书是写给什么当时的什么犹太人，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好，那初期基督徒也为这些启示一次比一次更明显，所以它是渐进式。其实整本希伯来书就是渐进式的哈，如果你看那个我们那个教科书那个基督的超越哈，他一开始就跟你讲说基督是怎么讲，这个人子，然后神子，然后超越什么，超越天使，超越麦基洗德，超越列祖，超越什么，一直跟你讲到最后的话，他跟你讲说他就是的啦。他慢慢的带你从最浅的天使跟你人之间的关系，再到麦基洗德，再到列祖，再到什么什么，一步一步他这样带领。所以整本希伯来书是一个渐进式的，就好像我们刚才看中间一小部分也是渐进式的，对不对？前面两节就是渐进式的，对不对？好，它的结构设计 OK， 它表达的意思显出它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好不好？然后并不只是注重这个注释的辅助，也是注释的一部分。好 ，OK， 然后 OK 啊，所以他在这个圣经在他是多方多次这里面哈，他有一个特别的，因为照理说哈 ，theos 这个字哈。 在圣经里面 theos 没有这样，你不会讲 the God 对不对？你讲 God 就讲没有定冠词啊。但是他在这里面，他是唯一一本新约的圣经有一个定冠词叫做 the God， 这样子。好，我只是把你最主要，他是在，因为他要讲给希伯来文啊、这个犹太人，这个啊、他们所看的、所了解的那一位上帝，所以他才用这个字。好，所以在照理说哈。在写文章不应该加 the God， 但是他有加一个 THE，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他所指的是那一位，好不好？ OK， 所以整卷书里面出现有68次都是这么写的啦。保罗不这么写的，保罗就是 Theos 就是 God 就好了啊。你在写英文的话你也不会讲 the God 嘛，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他68次出现这样子，可见他是在指要告诉犹太人，旧约你们所认识的那一位神就是今天的那个耶稣基督，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回去你们所想象的犹太教，你们要留在这个新约，借着耶稣基督来赦免你们的罪。哈，你懂我要跟你所说的吗？哈，所以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啊、这个我们要记得的哈，你要记得的。小玉啊、对，这个是小玉点点点小玉哈，他啊、对。因为我没有学过希腊文，所以我就告诉你说这是过去分词了，以过去的事，但现在还有效力还在的、英文没有这样子的词汇了，英文没有这样子的这种、文法了、只有这个就是说过去分词、只有在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OK， 然后借着小玉 OK， 然后 OK 说啊、不只是过去，而且启示是一次过去，好不好？然后我看看，古时末世，好吧？我是要把那些需要跟你们提的哈，我提出来，否则的话，你们可以自己看，好不好？古时这个没有什么末世，哦，末世我要稍微讲一下哈。末世这个字哈，对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很清楚，因为他们知道末世就是弥赛亚要来，但是他们到一直到现在还不相信弥赛亚要来，他们只相信弥赛亚，他们相信弥赛亚只来一次，来了以后就是末世。然后我们知道弥赛亚已经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来还会再来，对不对？所以已经来到将来还会再来这一段中间，这个都是末世。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末世，好不好？啊，从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就一直叫末世，末世到现在。很多非基督徒他不懂，他会说为什么你们还在末世啊，这么久了还在末世啊，好不好？我一定要跟告诉大家有一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答哈、啊。他说你们怎么到现在还在末世，你就说是啊，因为我们还在等什么耶稣基督再来啊，他已经来了，他将来还要再来，这一段中间都是末世，好不好？
那犹太人的末世是说只指耶稣降临的将来，将来是那个时间？
没有，他们
千年国度。
对，他们的
末世是不是说耶稣弥赛亚要降临？
对，
不是耶稣讲错，弥赛亚会降临。
对，他们认为弥赛亚降临哈，他们还没有等到，他那个弥赛亚降临是要兴起他们整个国家，对不对？记不记得《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他们讲说，对不对？那在这个之前，甚至于他们也不认为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他们不认为那个是，他们认为是，他们认为是那应该诞生在那个大的皇宫里面，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整个以色列国就这样复兴，他以色列成为世界的强国，这样他们认为那个才是，所以他根本第一次就不是认为，所以他们根本还没有等到耶稣基督要再来。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等于是，怎么讲？第一次来他都不承认了，那他根本不用想第二次的，所以他们的印象中也没有什么第二次来了就 that's it 了，哎，好不好？就是以色列国就复兴了这样子，好不好？OK， 所以这个我把它跳过去，好不好？
这里的末世应该是对 Christian 的定义，
对对对对对，
不是犹太人定义，
对对对对对，不，他是给我们看的，因为不是给我们看，给当时的希伯来人看的，好不好？当时信主的希伯来人，因为他们一直想回去啊。其实我顺便讲一下哈，其实他们当时哈，他们当时哈，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哈，信主耶稣基督的哈，90%几都是犹太人，好不好？你 keep in mind 哈，都是犹太人。那时候他们还under 这个罗马国家的统治，所以他们这些人哈是受保护的，啊，受罗马宗教的保护，啊，然后哈，他们慢慢的哈，这个罗马政府哈才听说哈，哎，原来你们这个跟犹太教不一样，啊，那希伯来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什么分别出来，但是他们是什么？我们不要出来啊！我们虽然相信了，但是我们还要留在犹太教里面呢。你听清楚我的意思吗？那耶稣基督最主要的目的，这个福音最主要就是要把他们从犹太教里面拉出来。他们不出来，他们说我要留在里面。那留在里面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罗马帝国他们会保护他们，但是他们不出来，但是神的福音又要从犹太，对不对？撒玛利亚犹太传到地极，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不是让那个斯提凡死了，然后传出去了吗？所以当时他们就开始受到逼迫。他们受到逼迫，大部分不是来自罗马帝国的埃及这罗马帝国的逼迫，是受到谁的逼迫？受到自家人的逼迫了。受到什么？受到犹太教人的逼迫，所以当时信主的人受到犹太教人的逼迫以后，然后开始什么？开始，因为他逼迫他嘛，然后开始会争吵嘛，然后罗马帝国就看，哎呦，原来你们还什么不太一样啊，然后你们还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中间有很微妙的关系啊。所以说，哦，受逼迫，其实是什么？要记住一句，我们常常基督徒受逼迫，不是受外邦人的逼迫啊。常常基督徒有时候受逼迫是受什么？自己人的逼迫，自己人的逼迫哈。OK， 好，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借着众先知跟借着儿子，这个也是一个对比，对不对 ？OK， 啊，借着哈，他也是用 and 哈，这是说我们希伯来文的 be 了哈 ，be 动词这样哈。然后就是在的意思。然后OK， 这个我的意思是要指给你看，是说撒母耳下。OK， 没关系。儿子在原文中没有定冠词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位儿子。记不记得我刚才跟你讲说，希伯来书作者在写上帝的时候有没有定冠词？有。为什么要写定冠词？乃是要指着旧约那个时候的那一位神。照理说 God 不应该写的，只能写 God， 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时候儿子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不写定冠词了，乃是只有什么 The only one。你等我跟你分享的吗？我们今天我们讲 God 哈，不写的，因为我们知道 God 是只有一位而已。但是希伯来书他写的最主要不是说他有错误，而是他要指着旧约的那一位。但是他在儿子上面他却没有加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跟我们现在一样，就是说因为什么？他只有 the only one， 只有一位儿子，好不好？好，所以这样听清楚了哈，儿子跟神在希伯来书上面他所表现的，作者所写的文字不一样，或者像列祖像我们哈，这个我就跳过去，列祖就是希伯来书11章那边所写的人物哈，什么摩西啦哈，诺亚啦，亚伯拉罕，然后 OK， 啊，这个没关系，这个很多很多古抄本不一样的哈，我们的哈。也是写给犹太人像我们指幕后的日子的耶稣。OK， 好这边有七个儿子的属性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对，记不记得我刚刚讲说好像剥洋葱一样，对不对？好，这个你要记起来哈。希伯来书我都问你说，希伯来书有关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有七个属性，在希伯来书怎么样讲这七个属性啊？其实你经文哈，经文写下来就对了。其实，但是我要你把好像 nest， 好像叫什么巢了， bird nest， 对不对？这好像 nest 一样，好像或者是说剥洋葱一样，承受万有，借着诸就是这个每一个层次下来，对不对？神基督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哈，这七个属性，哈，你要记得，哈。OK， 没关系，这个用诗歌题材写出，因为它是讲诗篇，哈。然后，好，第一个儿子的属性，承受万有，啊，就我讲快一点，因为还有五分钟，我把这个讲完，好不好？你们后来的不用抄，我把这一份会给你们，好不好？第二个儿子的属性，借着儿子创造了诸世界，好不好？我看看有什么需要加强的，没有的话我就跳过去。第三个儿子的属性，啊，上帝所发的光辉，并哈，这很重要一个本质，这样子哈。第四个儿子的属性，上帝本体的真相。OK， 啊，真相这个字哈，在新约圣经只有这个地方出现，跟保罗所写的哈。这个哥林多后书哥罗西书哈不一样，保罗用什么？用影像这个字哈，我后面有一些希腊文哈，他说真相，保罗是用影像，可见哈这本书不是保罗写的，因为保罗不用这个字的哈，真相这个字在新约只有出现这一次，其他不出现的啊，我们可以再一次证明哈这本书是不是保罗写的？不是，因为保罗不用这个字哈，然后。儿子和天父是多么的相似，一样相等。OK， 本体。OK，
真相和影像不一样吧？
不一样，不一样。
真相就是
那就本身的哈。啊，影像是 reflection， 对，啊，原文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翻的也很好了。啊，我们翻译也翻，中文你把它翻出来，把那个里面的意思翻出来了，好不好？不会不会，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不是去解经，不是去解那个哥林多后书哈，或者是哥罗西哈，有时候那个字我们看上下文，好不好？啊，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去，我没有时间去看那个哥林多后书那个经文，你去看的话，上下文你就可以看得出，哦，原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解经有时候他真的要看上下文 ，OK。用他儿子的命令，其实那个命令那个是这个 Rema 啊，话语 Rema， OK， 那个字你听得懂吗？哈 ，Rema， OK， 还剩下一分钟，我把这个讲完。然后他是指儿子，好不好？托住是现在式的分词，指明一件东西继续的活动，好不好？这些都是这个希腊文里面的。第六个儿子的属性，洗净我们的罪 ，OK。然后OK， 第七个儿子的属性，坐在神的右边啊，上礼拜有人问为什么他要这么写，其实在这个这是出现在诗篇110篇，好不好？右边当时皇帝权力的执行人是在他的右边哈 ,OK, 也是皇帝跟人民之间的中保哈，就是国王跟人民的中保，所以上礼拜你有问这个为什么要右边嘛哈，我是给你解释一下 ,OK, 然后在高天的至大者哈，这是对上帝的通称哈，啊，包括经文都在后面哈，诗篇啊、历代志上啊、路加啦、犹太，大家都讲说，不是说大家，这几个经文都讲说，啊，在高天的至高者这样子。那坐下也是强调一种神学的观念啊，告诉说他因为基督一次完成了献祭的工作，不像地上的大祭司常常站着来侍奉，所以基督是可以坐下来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第十章十二节跟十二章第十二节，通通是讲他坐下。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儿子的属性有讲到什么？右边讲到高天的至大者，要讲到什么？他坐下来。这三个东西啊，也是很好的，你一定要记得。好，我问你说为什么坐下来？你也要跟他讲说什么？因为他一次已经做完了，不像以前的大祭司怎么讲？要天天献祭，所以还站着。比方说，或者是在高天的这些啊，或者为什么讲在右边哈，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这些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哈，啊。OK， 然后小的 summary 哈，啊，也是用连接词哈，啊，把话题从另外一个 subject 转到，把这个 subject 转到另外一个 subject 哈，啊。OK， 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一节是讲天使跟儿子，第四节讲什么？第一节讲先知跟儿子，第四节讲什么天使跟儿子，好不好？ OK， 在接下来哈、啊，他用七个旧约的经文要讲说如何的超越天使，所以我们下节课讲如何超越天使。OK， 好，更优越。等一下哈、啊，怎么有这么多呢？我以为结束了。我看一下哈、啊，哦，最后一个没有了。好，为何要使用天使来比较哈？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天使的身份最尊贵。记不记得那个亚伯拉罕呐、啊、雅各啦、啊，常常天使都跟他说话。所以对他们犹太人，天使是什么？他们已经觉得不错了。所以他第一个跟要跟耶稣来比较，耶稣跟他比较的就是什么？就是天使，好不好 ？OK。好，那例如天使是把律法传给摩西的媒介哈，这在生命记那边 ，OK， 好不好？好，我们把这个先看过去，然后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好。